皇家病理学家谭普曼博士和斯托克博士对艾伦的尸体进行了尸检，发现了几处淤伤和割伤的痕迹，其中一处伤痕很深，以至于他的肠子都从腹部流了出来。他们认为伤口边缘向上，这表明他的腹部被切开时他还活着。他的脖子上有绳子勒进皮肤留下的痕迹，为了能把他塞进木箱，凶手还折断了他的右腿。警察在木箱里发现了他残缺的尸体，还有衣服和书籍。他们还在窗台上发现了一把刀，刀刃上布满了与艾伦匹配的血迹和毛发。案情似乎已经很明了，伯里用绳子勒死了他的妻子，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拿刀刺向他，像开膛手杰克一样切开他的身体，然后把他塞进木箱，为了能把他装进去折断了他的右腿。为什么他一直待在邓迪，和他的尸体共处了五天后最终又选择自首？是悔恨把他带到了警察局吗？还是突如其来的负罪感？鉴于对威廉·伯里的了解，两者似乎都不太可能。审判定于1889年3月28日进行，届时春季巡回法庭将在邓迪开庭，由杨勋爵主持。由于法官认为邓迪的公众会干涉陪审团成员，所以所有的证据都要在一天之内展示完毕。邓迪是强烈反对死刑。警方当时一定认为这是一个板上钉钉的案件，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被告让两位颇有辩护技巧的人介入案件，他们是伦诺克斯博士和金尼尔博士。他们并不是要为伯里做无罪辩护，而是要求检方对他们的质疑提出合理的解释。伯里没有主动认罪，那么检方就有举证的义务。辩方的两位博士认为，伯里确实在前一天晚上和艾伦一起喝酒，尽管他们也注意到解剖后艾伦的胃里并没有任何酒味。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虽然他们无需向法庭提供任何假设性的猜测，但他们还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们认为艾伦可能先把绳子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将绳子挂在了门把手上，在这样半悬空的状态下艾伦自己上吊死亡。这时的伯里想要拿刀把绳子割断，结果因为心急如焚神志不清，他把刀刺进了艾伦的腹部，但他们认为这一刀是在艾伦死后刺入的，因为他伤口周围的软组织并没有因为失血而呈现惨白的颜色。伯里一下子慌了神，将艾伦塞进了木箱里，随后他花了几天时间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懊悔，直到再也无法忍受向警方自首。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伯里要烧毁艾伦的衣服，为什么在去警察局自首时他的口袋里还装着艾伦的珠宝，为什么他们两人居住的公寓已经被清理干净，而绳子和带血的刀却放在显眼的地方。在这起案件中有太多不合常理的地方。如果你对整个故事感兴趣，一定要读尤安·麦克弗森的书，对开膛手杰克的审判，威廉·伯里的案子。在庭审的最后辩论中，法官告诉陪审团他们只需考虑一件事情，这是谋杀还是自杀。15名陪审团成员一致认为伯里有罪，但提出了轻判的建议，反映了当地人对死刑强烈反对的态度。当杨勋爵询问他们原因时，他们说这是基于医学上有互相矛盾的证据。勋爵很恼火，让他们重新回到陪审团的房间， 直到做出清楚的判决。他们只用了5分钟就做出了最终的决定。伯里有罪。杨勋爵以谋杀罪判处伯里死刑。4周后1889年4月24日上午8点到9点之间，威廉·伯里走上了绞刑架，最终被绞死。至少他死得很痛快，他的第二颈椎骨折，几乎立刻死亡。行刑时，伯里29岁。1889年1月7日，在威廉·伯里和埃伦·伯里踏上邓迪之前，邓迪大学解剖系的第一任掌舵人安德鲁·梅尔维尔·帕特森教授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讲。在英国很少执行绞刑的地区，可供医学解剖用的尸体十分短缺。早在20世纪初，伯克和黑尔就通过滥杀无辜向当时欧洲领先的爱丁堡解剖中心的解剖学家提供尸体。随着此类非法活动愈演愈烈，政府终于在1832年颁布了解剖学法案。法案规定，有执照的解剖学家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可以将无人认领的尸体用作解剖，并首次允许近亲捐献亲人的遗体。但大多数解剖用的尸体仍然是那些死于监狱、医院、收容所或孤儿院的人，或者自杀的人。在帕特森就任3个月后，威廉·伯里的尸体将合法地提供给邓迪大学的持证解剖学家。帕特森肯定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不幸的是，尽管邓迪大学在伯里死前和死后都有获得尸体的记录，但没有证据能证明他的尸体确实出现在邓迪大学的解剖系。但是，我们确定帕特森肯定得到了一些伯里的遗骨，因为就在邓迪大学，我的办公桌上就有7节属于伯里的颈椎，包括最负盛名的第二颈椎。上面有明显的绞刑骨折征象。也许帕特森自己取下了伯里的颈椎，也许是坦普曼或斯托克替他做的，我们已无从得知。